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5月28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以下是新闻提要。特朗普总统结束日本之行，强调加强军事合作。特朗普坚持认为北韩导弹试射无关紧要。特朗普不介意日本充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调解人。中国任命北韩事务特别代表为新任驻日大使。特朗普坚持认为北韩导弹试射无关紧要，他的温和立场可能是为了拯救陷入困境的美朝去核谈判，但是这个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美国的盟友处于棘手的处境。安倍晋三说，
そして、今回のミサイル発射、これは極めて遺憾で。
安倍晋三表示，北韩5月9号试射的短程弹道导弹违背了联合国的决议，这个令人极其遗憾。详细情况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刚刚结束对日本四日的访问期间，强调美国和日本在面临一个崛起的中国之际，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上午在日本的加贺号直升机航母上接待了特朗普总统。日本即将改装加贺号，将可以令到美国 F-35 超音速隐形战机垂直和短距离起降。安倍晋三首相特朗普总统在讲话中都未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两个人明显表达了对北京在太平洋日益咄咄逼人态势的担忧。安倍晋三讲到区域内日益严重的安全环境，特朗普说日本增加购买105架 F-35 闪电二型战机，每架价值约为$1亿，将会有助两国在面对一系列区域内外的复杂威胁时保卫自己。特朗普总统稍后在对美国黄蜂号两栖攻击舰的几百名将士讲话时，都讲到了 F-35 战机。他说对敌人来讲，他是一个问题，知道是什么问题，他们看不见他。美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交战国，二战结束之后，日本在国防上基本倚靠美国。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说，与日本的新贸易协议将会等到日本7月份国会选举之后最后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本人对北韩近日试射短程弹道导弹并不感到担忧，而且无论这些弹道试射是否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决议案都无关紧要。特朗普在东京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一齐时做出上述的表示，但安倍晋三对北韩的导弹试射有不同的看法。北韩显然在这个月较早时候试射了3枚短程弹道导弹，一枚商业卫星甚至拍摄到一枚导弹发射之后留低落来的烟雾痕迹。但是如果你听到特朗普总统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言辞，你就不会知道北韩试射了这些导弹。特朗普说，我们努力了很久，一直都没有试射过火箭，一直都没有进行过核试验，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有太多的事情发生。特朗普同时对莫廖的评论进行了反驳，莫廖坚持认为北韩的导弹试射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但是特朗普说他对此坚持不同的看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一在东京会晤时，北韩核问题的阴影还未有离开，他们亦都将注意力转向贸易和其他外交问题。特朗普甚至建议日本可以在美国和另一个顽固的敌人之间进行调解。作为首位在日本皇宫举行盛大仪式上会见日本新任天皇德仁的外国国家元首，特朗普总统和安倍晋三首相当日坐低落嚟，就推进一项新的双边贸易协议进行谈判。特朗普总统长期以来一直抱怨日本不公平地从美日关系中获利。他在和安倍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新协议将会基于公平和互惠的原则。 佢話。
Our goal is to reduce our trade deficit with Japan, remove trade barriers.
佢話：我哋嘅目標就係要減少對日本嘅貿易逆差，消除貿易壁壘同埋其他各種壁壘，咁樣美國嘅出口先至會真正有一個公平同埋深遠嘅根基。中國外交部話，副部長兼朝鮮半島事務特別代表孔元佑被任命為中國駐日大使。將會在這個月30日赴日本履新。他從2017年以來一直擔憂北韓事務特使，不過依據中共的慣例，北京和平壤之間的大部分外交事務都由中聯部負責，而不是外交部。中國和日本是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長期以來這兩個亞洲大國和鄰國一直籠罩在尖閣列島，中國又稱為釣魚島的主權糾紛中。不過中日關係從去年10月份開始解凍，安倍晋三首相實現任期內首次訪華，兩個領導人承諾要建立更加緊密的關係。奧地利議會星期一在一項不信任投票中將總理庫爾茲趕落台。較早前一項腐敗醜聞令到他領導的聯合政府陷入了分裂。庫爾茲今年32歲，是世界上最年輕的政府負責人，他所在的奧地利人民黨是由在野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但得到极右翼自由党的支持。库尔兹曾经同自由党组成联合政府。星期一是一年一度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默哀片刻怀念战死的军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城外的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无名战士墓敬献花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特朗普在东京对贸易逆差问题显示不退让；俄罗斯加紧控制北极；媒体讨论与中国北极军事合作；接任北极理事会主席冰岛称会尽力鼓励中国扮演积极角色。不过我们先来讲讲特朗普坚持认为北韩导弹试射无关紧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本人对北韩近日试射短程弹道导弹并不担忧，而且无论这些导弹试射是否违反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决议案都无关紧要。特朗普在东京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一起的时候做出上述表示，但是安倍晋三对北韩的导弹试射有不同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从南韩首尔发来报道。
北韩显然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试射了三枚短程弹道导弹，一枚商业卫星是甚至拍摄到一枚导弹发射之后留下的烟雾痕迹。但是你如果听特朗普总统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言辞，你就不会知道北韩试射了这些导弹。
Come a long way. There's been no rocket testing. There's been no nuclear testing.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佢哋系努力咗好耐，一直系未有试射过火箭，一直未有进行过核试验。从呢个角度睇，冇太多嘅事情发生。特朗普同时对幕僚嘅评论进行咗反驳。幕僚坚持认为北韩嘅导弹试射违背咗联合国安理会嘅决议案。
I view it differently. I view it as a man. Perhaps he wants to get attention.And perhaps not.
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对此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个是有人希望引起注意，或者是不是，有哪一个知道，这个无关紧要。他所知道的就是，没有进行过核试验，没有弹道导弹发射出去，没有发射过远程导弹。他认为有朝一日，他们会达成一项协议。特朗普的温和立场可能是为了拯救陷入困境的美朝去核谈判。但是这些令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美国的盟友是处于棘手的处境。
そして、今回のミサイル発射、これは極めて遺憾で。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北韩在5月9日试射的短程弹道导弹违背了联合国的决议。他亦都多次地表示，这个是令人极其遗憾。而与此同时，他是想再次对特朗普总统以及是金正恩主席之间的新型沟通方式表达了他的尊重。南韩政府对特朗普在北韩问题上的温和立场表示欢迎。 南韩是面临着北韩武器最大威胁的国家，政府的主要目标是改善和北韩的关系。南韩延世大学北韩研究院的凤英直就是这样说。
So as long as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holding on a hope to have meaningful negotiation with Pyongyang on
凤英直表示，只要特朗普政府对朝鲜半岛有意义的去核谈判抱有希望，为什么对待短程弹道导弹的试射问题不能够灵活对待呢？有些分析人士就担心，特朗普忽视了短程弹道导弹的试射，可能会令到金正恩感到可以试验更大的规模的武器，但是对有些人来讲，只要2017年金正恩和特朗普之间互相威胁核攻击的场景不再出现就是好事。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not doing any stupid action is very important.
南韩延世大学北韩研究院的凤英直表示，根据这些情况，不做蠢事就是非常重要的外交政策行动。这个对任何政府来讲都不容易，不采取任何的行动，不越界行事，没有那么容易。特朗普在星期一再次表示，他不急于与北韩达成一项核协议，北韩却是不是这样认为。金正恩在上个月表示，他要特朗普在年底之前改变对北韩的态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首尔报道。
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星期一，在他此行的主要政治行程里面，不断释放日美同盟空前强大的讯息，但是他同时对贸易纠纷显示了不退让的强硬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报道。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星期一下午，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对美国与中日贸易不均衡的问题展示了不同程度的强硬立场。这个特朗普在三日来的访日行程中唯一公开对安倍的发言发出不和谐的声调。在联合记者会上，安倍讲了日美同盟、北韩问题、伊朗问题等与特朗普达成共识之后，切入贸易纠纷问题。安倍首先是讲日美贸易，他说世界上最与美国经济协作的就是数日本企业。上次日美首脑会谈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日本企业就增加了对美国10亿美元的投资。基于旺盛的投资欲，日本企业纷纷决定对美国投资，日美经济关系正在以双赢的模式大发展。安倍对正在举行的日美贸易谈判说，通过今日的会谈达成基于日美信赖关系向着早日达成双赢的成果进一步加快谈判速度的共识。然后安倍对中美贸易纠纷说，美国和中国是世界第一和第二经济大国，两国之间构筑安定的经济关系不单止对日本，亦对世界极为重要。从这个观点来看，期待两国能够继续通过对话谋求建设性的解决问题。但是特朗普随即针对日美贸易纠纷说，美国和日本亦不知道多少年存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贸易不均衡，日美贸易成为日本的利益。他说日本人是优秀的生意人、优秀的交易者，美国正站在非常严峻的立场上。不过他认为美国和日本的贸易谈判正在谈得不错。日本星期一传出消息说，特朗普星期日与安倍打高尔夫球时达成准备8月缔结贸易协定的共识。特朗普星期一在记者会上亦承认日美贸易谈判就快要发表一些符合彼此利益、削减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促进美国对日本出口的内容。不过当日本记者追问安倍的时候，安倍回避了这个问题。随后日本记者再问安倍今后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在开放农产品市场问题上是否按照日本已经与其他十国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条件为上限。安倍做出肯定答复后，特朗普接过话题说 TPP 和美国全无关系，美国不受 TPP 约束。然后他转回中美贸易纠纷的话题，称中国想与美国交易，但是美国没有这样的准备。他还说现在美国正在收到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巨大关税收入，今后还会进一步增加。他正在快乐地展现将来能够与中国有完美的交易。共同社客员论说委员江田聪认为，即使特朗普两日以来和安倍在日本展开的政治表演主要是向各自国内发放有利各自政治的信息， 但是安倍去年10月访问中国前起，他的政权已经将印太战略改口为印太构想，现在日美强大同盟关系事实上正令安倍政权陷入中美龟裂的苦境。特朗普与安倍在过去两日的接触中被日本国民制造的最深印象，正如两个首脑不断强调的日美同盟在令和新时代更加亲密的形象，尤其是在北韩问题上。两位首脑对北韩最近发射的短程弹道导弹都显示了克制谴责的姿态，但是同时一致认为必须维持对北韩的制裁。部分日媒星期一披露特朗普星期日对安倍埋怨南韩在北韩问题上的无能，来到说明上个月南韩总统文在寅访美与特朗普会谈时，特朗普只是同文在寅会谈了两分钟就拂袖而去的结果。对伊朗问题，因为特朗普同意安倍划船，首相官邸传出消息安倍预定下个月访问与日本关系长期安定的友好伊朗来划船美伊关系。星期一在记者会上，安倍仲称日美合作是下个月日本主办的20国峰会成功不可缺乏的因素，强烈希望与美国一起推进。但是特朗普没有明确回应，安倍仲说明与特朗普会谈在能源、数码和基础建设等方面实现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日美合作进展，今后日美仲会携手强力推进这个日美共同目标的实现。特朗普则感谢日本接受驻日美军，他为日本通过从美国购入105架 F-35 战机成为拥有世界最强空军的国家，日美正在世界上联合训练与活动。特朗普说他希望代表美国向接受驻日军人和家属的所有日本人致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俄罗斯加紧控制北极地区，一处新的防空导弹基地很快将投入使用，控制北极航道的电子对抗装备亦被部署完毕。俄罗斯同时积极开发各种专攻北极地区使用的武器，并大量建造破冰船。在俄罗斯军事刊物上，最近出现声音讨论在北极地区与中国军事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布尔加夫夫一个星期前表示，专为北方舰队防空导弹部队兴建的一处基地和营房设施将在今年投入使用。这一处设施位于瓦库特地区北部的季西克港，在那里部署的防空导弹能够覆盖北极航道。扼守北极航道的季克西港还拥有机场，那里气候恶劣，一月份气温能够接近-40摄氏度。负责俄军营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布尔加科夫说，在季克西港的这个防空导弹基地由11处建筑物组成，这些建筑物彼此之间用可抵御暴风雪袭击的通道连接起来。他说最近几年来，俄罗斯已经翻身重建了北极地区的19处机场，俄军亦都正在北冰洋的几个主要大岛上兴建全天候使用的机场。俄罗斯已经重新恢复使用苏联解体后被遗弃的一些北极基础设施，同时兴建新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去年年尾表示，俄军工程兵正在北极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建筑施工，2014年以来在北极总共兴建了545处建筑。俄罗斯几年前还组建了专门针对北极地区的军事指挥机构和作战部队。北极地区的防务目前主要由俄军北方舰队负责，太平洋舰队同样负责部分防务。2014年在北方舰队基础上组建了北极战略指挥司令部。军事评论人士彩江洛克说，目前正在实施的俄罗斯海军理论重点就是针对北部，其次是亚太地区。
这个речь идет о Балтике. Мотивация очень простая. 彩光洛克话，其中嘅一个主要侧重点就系北极，道理好简单，嗰、那个就系俄罗斯已经划出专门嘅军事力量用喺北极地区，有专门嘅舰队喺北极活动，任务就系防务北极。此外，俄罗斯亦都正在加强北冰洋沿岸嘅警备力量。俄罗斯国防部最近透露，五月上旬，北方舰队已经完成了北极地区几处电子对抗中心的部署。俄罗斯媒体说，这些电子对抗装备被部署在东部的堪察加半岛和西部的克拉半岛后，能够完全控制北极航道，可关闭北极航道地区飞机、潜艇、水面舰船、无人飞机器的通讯联系和定位导航信号。俄罗斯三月初推出了外国舰船使用北极航道的新规则，要求外国舰船使用北极航道时应事先通知俄罗斯，并获得俄罗斯的批准。此外，还要求外国舰船航行北极航道时必须应配备俄罗斯的引水源。俄罗斯同样在加紧开发专攻北极地区使用的各种武器。2017年5月9号的红墙阅兵中，俄罗斯曾展出了在北极地区使用的短程防空导弹系统。一些俄罗斯军事媒体最近公布了在北极地区使用同样架设在里带牵引车上的重型火炮和多管火箭炮的照片。俄罗斯亦都在斗大量建造各种破冰船，除了专为军方使用的北极破冰船最近两年来开始服役外，5月25号在圣彼得堡波罗的海造船厂举行了乌拉尔号核动力破冰船的下水仪式。这种排水量达33,000多吨、配备两座核反应堆的破冰船，可以在3米厚的北极冰层上前进。俄罗斯声称这个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破冰船。乌拉尔号是同级破冰船之中的第三艘，前两艘北极号和西伯利亚号几年前已经落水。北极号从5月17号起开始向核反应堆中注入核燃料，明年将投入使用。俄罗斯计划未来再建造4艘这个级别的破冰船。冷战时代，在北极冰层之下，美苏战略导弹核潜艇非常活跃，俄罗斯如今在北极地区的军事活动亦日益增多。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去年3月表示，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反潜飞机首次经过北极点飞抵北美大陆，当时两架俄罗斯反潜巡逻机在空中加油机和战斗机的伴随下完成了那一次演习行动。5月初，太平洋舰队的两架伊-38反潜巡逻机从堪察加半岛出发，亦都完成了类似的演习。一个星期前，两架和4架俄罗斯图-95战略轰炸机在战斗机的伴随下曾分别飞抵阿拉斯加海岸西部地区，遭到美军 F-22 战机拦截。同时，俄罗斯军事刊物上最近出现了有关与中国在北极地区军事合作的讨论。独立军事评论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中国依靠经济实力正在大力扩充水下核打击力量和战略核潜艇数量，俄罗斯可以使中国的战略导弹核潜艇进入北极活动，从而威胁美国，因为与从中国沿海发射攻击美国的洲际战略导弹的射程相比，从北极发射的射程要大大缩短。文章说，莫斯科应同意中国在俄罗斯所控制的北极地区岛屿上设立名义上的北极科学考察站，以此为掩护，可以为中国的战略导弹核潜艇提供补给和通讯服务。俄罗斯与中国未来还可以在北极共建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文章认为，给中国核潜艇进入北极不会威胁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和中国边界线漫长，中国用不住跑到北极用导弹攻击俄罗斯，而组建防空和反导弹系统都是防御体系，同样不会攻击俄罗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 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北极理事会新轮值主席郭冰岛表示，欢迎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称会利用这项职位尽最大努力鼓励中国在北极地区扮演积极角色。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冰岛外交部长索尔达松5月23日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北极投资论坛上说，冰岛谋求建立一个经济繁荣、社区健康发展和环境得到保护的北极地区。他会后对美国之音中文部表示，冰岛将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对北极感兴趣的国家一起努力来实现这个目标。索尔达松说，如果他们要在近期和遥远的未来为实现这项目标达成良好共识的话，这样他们不能够排除任何一方，因为北极将是一个国际区域。冰岛是第一个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欧洲国家，为中国2013年成功获得北极理事会观察员身份扮演了关键角色，亦为中国近来快速增加在北极的活动提供了便利。2018年初，北京自称中国是近北极国家，甚至将北极纳入备受争议的一带一路框架。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北极国家对中国在北极的活动以及北京对北极的战略意图表示忧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初在芬兰作为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主持的最后一场会议上直呼，中国不是一个北极国家，自称是近北极国家，不会使中国在那里获得任何权利。他还提醒那些接受中国投资的北极国家要当心北京可能不怀好意。隶属丹麦管辖的格陵兰岛大部分位于北极圈内，中国从格陵兰进口大量海产品，并在那里开发稀土、油、砷等资源。此外，中国还在该岛上修建可能被用于军事用途的科研基地和卫星站。格陵兰驻美国代表奥尔森对美国之音说，他欢迎中国积极投资格陵兰，但不会助长北京在北极谋求军事利益。奥尔森说，他想你不会看到他们会对和中国军事合作感兴趣。首先，他们没有这个责任。其次，他们希望看到一个和平与安全的北极。美国最北部城镇阿拉斯加州哈罗市位于北极圈内300英里处，面向北冰洋，地势险要。美国海军从1940年代就开始在那里设立北极实验室。来自哈罗市的哈察瑞克向美国之音透露，他负责的一个原住民部落组织属下的北极实验室最近接受了中国科学院的资助，并使中科院人员来到哈罗市从事北极研究。哈察瑞克说，实验室与中科院的合作目前进展良好，但会注意相关的安全隐患。哈察瑞克说，外国研究员来到这里的确带来了一些忧虑，他们可能会将不属于自己的知识财产带走，不多，他们已经采取了措施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在北极圈穿越的冰岛，中国大使馆的大楼占据了首都雷克雅未克一整个街区，显示北京对这个北极国家的浓厚兴趣，包括去年在冰岛设立一个北极研究天文台。今年五月，冰岛从芬兰接过了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的职务。外长索尔达松说，中国亦都希望看到一个和平与繁荣的北极。冰岛将在未来两年主理北极事务期间，为确保中国扮演积极角色做出最大努力。索尔达松说，他认为中国亦都希望这样，他们不单止要看到这一点，在近期和遥远的将来，确保中国继续这样做。 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
中国赴美游客人数15年来首次下降。日本川崎市凶案两死16伤，特朗普表示哀悼。日本将限制外商投资通讯业8月生效。华为指联邦快递将他的邮件转送美国，联邦快递称错转。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国前赴美国旅游人数出现15年来的首次下降，较早前中国赴美人数经历了10多年的快速增长期。美国商务部旅行旅游办公室从美国海关搜集的相关资料显示，中国赴美游客人数2018年为290万人，下降幅度为 5.7%， 这个是自2003年以来中国游客离美人数首次出现下降。美中贸易战是来美人数下降的原因之一。特朗普政府2018年1月份首先对中国的太阳能电板和洗衣机加征关税，两国的贸易战由此开始。现在美国对从中国入口的2000多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中国对从美国进口大约600亿美元的商品进行了关税报复。中国去年6月28号发布了赴美旅行警告，称美国的治安情况不好，枪击、抢劫、盗窃案件频频发生，美国随后亦都对到中国旅行发出了警告。日本官员说，一名独行的疑凶星期二在东京附近一个校车站发动袭击，造成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学生死亡，至少16个人受伤，当中大部分都是学童。一束鲜花标志着当局指疑凶在事发时拿着刀尖叫我会杀了你的地点。事件在星期二早上在川崎市附近的车站发生，当时有一班女学生正在等候校车。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儿童必须受到保护。他说，这个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事件，我感到非常愤慨，看着小孩成为受害者之一。日本政府星期一宣布，由于对网络安全的担忧，从8月份起将会资讯技术行业和电信行业列入限制外商投资的名单。日本财政部、贸易部和通讯部的联合声明，新规定将会适用于记忆体晶片制造、软件发展、通讯设备制造等20个高科技产业。日本各个部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近年来确保网络安全的重要性日益提高，日本决定采取必要措施，包括将即电路制造加入限制，以防止出现严重影响日本国家安全的情况。他们表示，日本希望防止泄露被认为是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技术，或对国防生产和技术基础造成损害。但是声明未有提到将受到新规定影响的国家和公司。同日到访日本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京就贸易和其他问题举行过会谈。中国的华为公司称，美国联邦快递公司将寄往华为亚洲设施的两个邮件转送到美国，并试图将另外两封邮件亦都转送去美国。华为公司称正在考虑和联邦快递的关系。联邦快递称，有关邮件被偶然错转，未有任何人要求该公司改变邮件的寄送路线。路透社的独家报道说，华为星期五对路透社说，从日本寄往中国华为设施的两个联邦快递邮件被转送去美国，联邦快递还试图将从越南寄往亚洲某地的两封邮件亦都转送去美国。华为向路透社提供联邦快递的邮件追踪记录，并且说联邦快递没有得到邮件转送的任何授权。在秘鲁和厄瓜多尔亚马逊丛林偏远地区发生的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两个人，星期在秘鲁北部发生的8级地震还有30多人受伤。一位美国律师星期一在从珠穆朗玛峰山顶 登山期间死亡，成为过去十日嚟喺呢一座世界最高峰死亡嘅第十一个人，亦都系登顶后死亡嘅第二名美国人。滚雷电单车星期日最后一次参加咗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嘅阵亡将士纪念日大游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次节目，我们先来讲讲华为的生态系统和中国全球经济霸权。中国通讯业巨头华为正在陷入美中科技战的风暴眼之中。一名曾经零距离接触华为的美国银行家和专栏作家，最近在美国一个著名智库说，华为不单是中国实现海外经济扩张的先锋，同时亦体现了中国实施全球经济霸权的组织模式。他说华为创造的是一个生态系统，而中国就是要通过这种模式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秩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大卫·戈德曼是美国的一名银行家、作家，亦是亚洲时报的专栏作家。他日前在美国著名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以中国大战略为题演讲时，从一个亲历者的角度讲述他所了解的华为以及华为与中国经济大战略的联系。戈德曼讲到他在香港银行瑞东集团工作时，带领时任驻港墨西哥大使布雅丽到深圳华为总部参观的经历。他说中国人很有说服力，甚至可以说是无法抵抗。他说华为的人最后使他们坐在一个圆形剧场，给他们看了一套幻灯片。他们说你们墨西哥的经济规模很大，但是宽频普及率非常低，你们的经济落后，因为宽频太昂贵，很难普及。等我们为你们建一个全国性的宽频网络，然后你们就会好像中国一样富有。我们会引入电子商务，引入阿里巴巴、百度和微额信贷。他听来好像博格，即是科幻电视《星际旅行》中的外星人，他们会同化你、抵抗你是徒劳的。事实上要实现这个目标，拉美经济将越加依赖中国技术、中国软件、中国电子商务、中国风险投资，当然还有中国市场。戈德曼说，华为的人告诉他们，这个不单是出售宽频网络，是一个生态系统。其实自从2011年以来，华为一直兜售自己的生态系统理念。根据这个理念，国家宽频网络是新经济生态系统的核心，跟着就是电子商务、电子金融，就可能带动当地的经济现代化。2015年，墨西哥宣布建立一个批发宽频网络，项目建设投资70亿美元，华为和诺基亚都有中标，负责网络的基础设施建设。戈德曼说，华为不单止是中国经济海外扩张的先锋，更加是体现中国全球经济霸权的组织模式。随着拉美地区对电信部门的日益重视，中国在当地对新兴技术的投资亦越来越多。根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18年的一份报告，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在过去十年中飙升。2005年至2016年，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额接近900亿美元。戈德曼说，中国目前并不想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中国只想在全球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秩序，甚至希望得到美国力量的庇佑。他说他们真的不想取代美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特别在特朗普总统任职期间，他们没有这样的能力，也没有这样的信心。与全球恐怖主义作战，保护海上通道，管控俄罗斯在欧洲和中东的野心，负担起一个重要的超级大国的责任。他们非常乐意在美国的保护伞下建立一个全新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秩序。不过戈德曼说，中国最终还是要建立霸权，而且他们希望2035年是个突破点，到时候没有人可以有力量阻止他们。他说这个霸权有两个战略支柱，一个是经济，另外一个是军事。戈德曼说，中国希望凭借两种手段实现自己的经济大战略，那个就是技术霸权和一带一路。他说一个是技术上的霸权，他在这里强调一下，中国一点都不在意美国对中国家具、电脑和玩具所征收的关税。第二，是向拥有总人口高达20亿的那些国家输入中国模式，并将他们吸纳入中国的经济帝国之中。 这个体现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这个倡议等同于将南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纳入中国体系。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南瀛发展中国家指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等地区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郭德曼说，与担心中国人盗窃自己的现有技术相比，中国人利用技术创新 5G 技术将南瀛发展中国家纳入中国经济体系，才是对美国地位的更大威胁。他说中国并不希望颠覆西方国家政府，在全球建立傀儡政府，但是一旦中国主导南瀛发展中国家的转型，这个将会使到美国贫困，并削弱美国的力量，使美国好像大英帝国解体后的英国。他说美国应该与日本等国联手，打造一带一路的替代项目，打破中国的一带一路生态系统。他说日本比中国拥有更多的外国资产，而中国在与潜在的经济客户的交往中体现的傲慢和掠夺性，使美国有更好的机会。在国内，郭德曼说美国应该加大对科技教育的投资，每年中国学科学工程的学生毕业比例是 33%， 而美国只有 7%。 郭德曼说在过去差不多20年内，美国有人相信中国经济崩溃，但是中国没有崩溃。有人相信中国经济发展后政治会自由，但是中国亦没有变化。他说美国人总是倾向低估中国，就好像俄罗斯在1904年、美国和英国1941年在珍珠港事件和新加坡沦陷前低估日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太阳花学运纪录片在美国国会山放映，导演表示没有任何政治实体可以忽视台湾人的生存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纪录片导演傅瑜眼眶泛红的在美国国会山上带着哽咽的声音，对来到现场观看《我们的青春》在台湾播映的这些观众这样说。5月22日星期三，在由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和台湾文化部共同举办的播映会上，傅瑜话俾包括国会议员、助理、华盛顿外交、政学界以及年轻学生在内的观众听，身为台湾人，他们面对着势力庞大的邻居，而他们生而为人的权利却始终不被尊重。对于这个事实的不满和恐惧，是太阳花学运引起很多人关注的主要原因。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一部的纪录片，了解他想要传递的讯息。傅瑜对媒体表示，台湾有很多的社会运动，因为台湾人民希望通过社会运动来发声。为什么他们这么想要对国际上发声？那一个欲望越强，就代表他们受到的打压是越严重。2014年因马英九政府计划与中国签署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引发学生占领立法院的大规模抗议行动，纪录片导演傅瑜以自己和学运领袖陈伟霆以及在台湾读书的中国学生蔡博毅为主角，将这一场被称为太阳花学运的过程拍成《我们的青春》在台湾一片，在去年台湾的电影金马奖中得到了最佳纪录片的奖项。不过傅瑜在领奖时发表的感言却引来一场政治风波，至今仍然是两岸文艺界谈论的话题。傅瑜在去年11月的领奖仪式上说，他希望有一日他们的国家可以被当作一个真正独立的个体来看待，这个是他身为一个台湾人最大的愿望。一直说触动台海两岸敏感的政治神经，随后中国演员在台上发言时即强调中国台湾，随后亦缺席颁奖活动后的酒会，中国网友则是流言怒骂。美国国会台湾连线创始人之一，亦是本届台湾连线共同主席之一的共和党籍俄亥俄州联邦众议员夏伯特到场向傅瑜致意。夏伯特说，太阳花学运在关键时刻发生，它不单止为台湾人带来启发，对中国和全世界亦都具有相同的启发作用。虽然很多中国人不承认，有些人更加已经被关在监狱里面，他希望这一部电影在很多地方播映，能够使更多人看到。夏伯特说，台湾应该成为一个全世界国家效仿的模范，当你想到他的确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灯塔，而 而且就在台湾海峡对岸，与其使台湾承受到来自中国的霸凌，他们反而应该模仿台湾。他们应该使人民有自由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制的政府。夏伯特还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说过将会对台湾使用武力，这个是不能被接受的。台湾人的未来应该由台湾人决定，不是中国，亦都不是美国。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不分党派，美国会依据台湾关系法及他所提出已经成为法律的台湾旅行法持续支持台湾，增进美台之间的交流。夏伯特在电影播出前受访时对于美国之音问道，如何看待台湾持续被阻止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以及在国际上被孤立时，答复说，中国对台湾的持续霸凌和施压是错误的，是不可以被接受的。它显然不符合台湾的利益，当然更不符合世界的利益，因为台湾可以在应对各种疾病的领域上发挥知识和医疗人员的领导作用。如果我们允许中国继续霸凌台湾，这个世界将会更不安全。正在华盛顿访问的台湾文化部长郑丽君亦出席了纪录片播映会。郑丽君说，这一部纪录片使他感动之处是看到年轻人参与社会运动时对自己的迷惘进行的反思。台湾的民主正是过去一代一代的年轻人以不同的方式投身政治、社会、文化运动而造成今日充沛的公民力量。但是当台湾年轻人占领国会时，这个仿佛是一记警钟，讲给这一代的人民主不一定是持续线性向前发展，而是必须不断反思、深化和改革。而台湾的历史亦都是经过不断的公民行动，才能够在21世纪缔造民主、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三个重要亚洲经验。郑丽君说，台湾民主正受到新的来自外部的挑战，但是他始终相信民主的问题应该以更民主的方式来克服，只有坚守民主价值的决心才能够守护民主。从纪录片中正可以感受到台湾人在这一块土地上守护民主、不断深化民主的故事。他亦都相信这个会是世界上一个美丽的故事。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中两国贸易冲突扩大，全球经济都受到波及，受到美中对彼此加征关税影响的国家不在少数。有大量台商在中国的台湾亦是其中之一，不过有分析人士说，美中贸易战或者可以为台湾产业升级、经济发展带来机会。美国媒体亦呼吁特朗普政府扩展与亚洲盟友日本、台湾的经贸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前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经合组织资深官员王晓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由于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经济贸易关系非常密切，与大陆和香港的贸易量占 40%， 因此必定会受到美中贸易战的影响。但是他认为这场贸易冲突对台湾亦可能是个机会。目前在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项目任教的王晓文以中文表示，第一，台湾将理解到市场多元化的必要，并且去扩展它在世界上的贸易关系，而不要只是依靠大陆。他相信蔡英文总统对这个问题已经有很清楚的了解。其次，王晓文说，这几年来中国从台湾在大陆的投资得到很多，但是与台湾那些投资者竞争，亦慢慢夺取了台湾一些知识产权。由于这个问题，他认为台湾应该扩展自己的创新企业，不要再依靠当年与中国经济关系的基础，而是要慢慢扩展和超越这个基础，鼓励台湾发展自己的产业，例如蔡英文政府上任后宣示的5+2政策，即是生技、绿能、智慧机械、亚洲硅谷、国防航太，加上新农业以及循环经济等。由于美中贸易关系紧绷，一些人认为美国应该转向强化与盟友的经贸关系，例如与台湾签署双边贸易协定或者自由贸易协定。对此，王晓文说，很多美国企业已经开始逐渐了解到与中国的经济贸易投资关系已经出现很多问题，这个问题不是短期而是长期，因此这些企业亦会慢慢转移到其他地方发展，特别是在知识产权和技术方面。 他说在亚洲美国企业可以考虑转移的地方就是南韩、日本和台湾。即使台湾没有日本、南韩那么出名，但是投资合作的成本较低，而且人才的供应充分，所以他们会看到在台湾投资合作还比在其他国家更有利。黄晓文认为这个就是台湾的机会。华盛顿观察家报5月20号一篇评论说，在美中贸易冲突短期内难以解决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应该扩展并强化他的商务同盟，尤其是亚洲，而不是疏离美国在全世界的盟友。如果特朗普政府愿意做一些让步，他们将发现这些贸易伙伴亦会愿意以对美国企业有益的同样方式回报美国，强化美国与中国打交道的地位。文章说，自从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在贸易政策上犯了一连串错误，例如对包括几个盟友在内的全世界国家征收降旅国家安全关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但是最令人感到困惑的是，他在没有明确退场策略，亦没有与美国同样对北京的贸易作为有相同的担忧的长期伙伴支持下，就与中国对决，掀起贸易冲突。因此在华盛顿与北京关系日渐紧张之下，现在应该是展开商务外交，重新确认美国致力于国际经济接触的时刻。文章建议特朗普政府尽快解除对日本的降旅关税，并与日本协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同时亦深化与台湾的贸易投资关系，例如以解除对台湾降旅的关税来换取台湾对美国猪、美国牛的进口限制，以及终结对美国运输网络公司的市场准入障碍。此外，美国亦维持对几项台湾产品课征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如果能够以解除这些税来换取对美国产品和投资的更好待遇，这样双方都可以宣称胜利，使两国的消费者和制造者都从中获益。文章说，美国对台湾的贸易保护主义的确有一些埋怨，台湾对美国农产品，尤其是美国猪、美国牛的限制形成贸易障碍，而且对美国跨国企业投资敌意日增，交通网络公司亦正在努力维持台湾的市场准入等。美国可以协助提供台湾进一步的贸易增长，但是蔡英文政府必须对法规保持开放和透明化，并且愿意公平对待海外投资。文章最后结论称，如果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在可预见的将来都是颠簸不平，那么美国就应该尽可能扩大与亚太地区伙伴的商贸关系。自从今年初美中贸易摩擦恶化以来，台湾政府积极向在中国的台商叫话，欢迎受美中贸易战影响的台商回乡投资。根据台湾政府设立的单一窗口投资台湾事务所5月23号发布的新闻稿，自从今年1月1号欢迎台商回台投资行动方案开始实施以来，已经通过审核返台投资的台商数目已经达到61家，投资金额达新台币3100亿元，即大约97.5亿美元。这些返乡投资的台商都具有高附加值、关键零组件、自由品牌、国际行销等三大特征。新闻稿提到，当日才通过审核的几家台商说，随着美中贸易战持续升温，电子代工大厂亦陆续展开全球布局以降低冲击，包括中国对美国出口前十大台商、全球第二大电子代工厂和硕联合科技亦增加在台湾投资，并提高台湾制造比重。台湾第一大、全球第四大压缩机大厂瑞智精密为维持北美市场竞争优势并分散生产基地，亦将扩大在台湾生产规模，主攻美国以及台湾市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毛泽东三个世界论近年提得不多，新近有学者继续分析他的弱点。不过美中剑拔弩张的新形势下，毛泽东基于阶级分析观而提出这个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正在复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被认为是中国国际关系的理论基石，和国际社会国家分层的模型，中国称自己属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资料显示，冷战时期毛泽东将国际社会划分为三个部分，他说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国家， 譬如是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中国和非洲都是第三世界，亚洲除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亦都是第三世界。关于毛泽东提出的这个理论背景以及是初衷，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退休教授魏乐红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
今年毛泽东的计划是共产主义。
魏乐红表示，当年共产主义内部发生分裂，大家争马克思以及共产主义正宗领导权，中国争不过其他的人，争不过是怎算好呢？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玩，西方国家和美国玩，中国要当世界革命领袖，干脆就拉一帮受西方殖民主义压迫的穷国家，就是非洲国家。香港理工大学最近一次三个世界理论研讨会上面，中国社科院文学院研究员是贺兆田教授就是这样。三个世界理论已经是悄悄地退出了中国大陆时代的主流，因为毛泽东以自我经验、自我观念为中心，理解世界和投射世界，这个的理论起点是很高，但是缺乏后续发展。代之而起的是近年习近平治下推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等新的国际观。不过贺兆田教授就是这样
说。教训的话，其实我是希望那个。
贺兆田表示，教训的话，中国建立自我意识以及是对世界的认识方式，中间其实是缺少了很多认识论的反省，以及必要的知识和思想环节。这个问题今日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不解决会带来想不到的很多个问题。贺兆田仲表示，中国人爱论天下，而其中的一个反省点一直是没有人去论辩，这个就是中国人在比较顺利的时候特别是爱谈天下，特别容易将自我经验普遍化。而如今中国走向世界的动力是什么呢？魏乐红教授就是这样。
首先中国人现在他搞的是
魏乐红表示，中国现时经济上生产力过剩、人力技术过剩，点算好？到外面去投资，投资不是白送，甚至是仲要赚，这样是一个未肯开垦的处理地，非洲抢非洲，哪一个抢了哪一个就有50年、100年甚至是200年的经济稳定。这样一来就是跟毛泽东三个世界论有些相似，在跟穷的国家玩这一点上面是相似，而这样做和西方殖民主义亦都非常符合，想当世界领袖不是走这一条的道路。魏乐红说，中国目前的国际关系理论其实就是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部分残余，以及是西方殖民主义战略的混合体。中国学者包胜刚曾经撰文说，三个世界理论无疑是将阶级分析方法应用于分析当时国际社会的典范，而如今虽然三个世界发生巨大变化，但是三个世界理论并未有过时，中国应该立足于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反对霸权主义。英国广播公司5月23号有关美中关系现状的报道说，中美夫妻缘分已尽，世界秩序重新洗牌，而如今特朗普要完全扭转尼克松开启的美中合作格局，根据各自的利益建立国家联合基础上的世界。中国驻联合国原大使丁元雄曾经讲过，美国的霸权主义对中国的和平发展，甚至是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都构成了最为严峻的威胁。要和平，要发展，世界各国人民就必须要联合起来，和美国的霸权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重温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根据现实世界形势制定应对的策略、方针、政策，具有刻不容缓的紧迫性。阶级分析导致了世界格局将因此而发生变化。香港《苹果日报》刊登的署名文章说，习近平通过符号化的政治考察，正正是在这里让全国变相是上金岭，新一波的反击美帝浪潮正在兴起。中国官媒仲表示，中国现有更多资本是打这场的卫国战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向香港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